让我们我唱的时候我不欢喜有音乐伴奏，为什么给你在你们府上你们平常没有音乐伴奏，那么如果没有钢琴的话你们就不唱了，这样子清唱唱惯了以后呢就家里也会唱，这个原因就是我不用琴。今天还是要请各位再学一个短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你这有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也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没了一句太长了，我们争取两字，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调很说的就是这么唱，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很容易啊，姊妹们唱，你能不能不看圣经试试看，不要看圣经背背看好吗？请，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这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感谢主，亲爱的主，靠着你的恩典，凭着你的大爱，因着你的信实，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听见你向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我们有什么长处，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你已经呼召我们，我们相信凭着你的恩典也能蒙选上。所以亲爱的主，我们现在唱这一节圣经来鼓励我们自己，来向前看，有一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向我们说，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这一次到你面前恳求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就叫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何等荣耀。主啊，开我们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眼睛，叫我们知道你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指望。哦，亲爱的主，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多少时我们爱你爱不起来，热心不起来，要侍奉你没有真心，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主，没有看见。愿主你这次摸摸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不会看人好像树木一样，叫我们能看得清楚。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次向你说主啊，就你叫我们真感觉到你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的勇敢，这是我们的智慧的泉源，这是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福，看见将来在你面前蒙福的一个时刻。主啊，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不因为我们愚昧无知丢弃我们，谢谢你，你爱了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我们到底。哦，亲爱的主，谢谢你，你是我们星星苍狮城中间，你是我们的阿拉法，你也是我们的欧米伽，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功，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人有时候完全有时候开工不能完工，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你，亲爱的主，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次总题是讲到得救、得生、得赏。要明白这三点的话，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我明白，就是国度的问题。什么叫做国度？我常说今天在教会当中缺少了一种推动力。什么叫推动力呢？就是一种盼望。圣经告诉我们是有心有望，今天许多教会里面根本心也没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心，就是因为这样子礼拜天做礼拜就是了。有些教会谢谢主的恩典，他们的确看见了什么叫心，他们知道说一个人要信耶稣的话一定要积累耶稣进到他心里面，不然的话他这不就是不是心。他们有了心以后啊，没有望，所以呢 信了耶稣以后啊，就不知道往哪里跑。我们都知道，无论什么事情，若是没有望的话，我们就不会向前努力。望、盼望、希望是我们的推动力。有许多做母亲的人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在小孩子身上，你感觉到也好，不感觉到也好，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在小孩子身上有希望，小孩子身上有希望，所以为这个缘故，若是有一天小孩子叫你失望的话，那是叫你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学校念书，学校很聪明，把那学位放在哪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是拼命用功，因为知道若是不用功的话，我们不能得到一个学位。那学位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有盼望在那里，所以有时候开夜车开到两点钟三点钟。今天教会在神面前没有希望，没有盼望，这是一个大原因。我记得在有一个地方，我讲到孤独的问题以后下来，下面有几位全道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谈话，我听见他们这么说呢，他说像他这么说以后，信耶稣才有道理，懂这意思吗？他们没有听见孤独真理以前，他们已虽然信了耶稣了，但有时感觉到信耶稣好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信耶稣，这样信耶稣将来上天堂，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在那里。等到他听见了孤独真理以后，他才感觉到信耶稣有道理。就是恩典我们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孤独真理的重要性。我常对同学们说，若是你们到教会里面讲来讲去耶稣钉在十字架，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你做礼拜的人又过于少，因为你福音当然要全，但是已经信了福音的人，你没有给他盼望，怎么能鼓励他们向前进？孤独是我们的盼望。昨天晚上我所讲的，老实说就解释什么叫做孤独。我们平常说孤独，孤独什么叫做孤独？孤独就是说神造人之后的一个愿望，要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也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最后的目的，就叫我们能他把我们失去了的珍贵荣耀和冠冕得回来，他会再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要把孤独再分析一下，希望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不但有心也有望，不但有心也有望。可是今天早晨我所要告诉你们的，若是你们的心还没有信好，那么今天早晨告诉你的与你没有什么益处。我相信你会有许多的话在那里，自己别人，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原谅自己，所以希望你们的心的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么我告诉你们望，你们才会感觉到，才会感觉到一种属灵的味道，属灵的甜味。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今天早晨主要用的题目，我从或者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要从耶稣讲到的一个题目开始。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传了许多福音，没有完全都记下来，可是呢，有他把那个题目却记下来。这个题目写在哪里呢？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请各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我们知道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断不会讲这么短的一个道，这是他的题目。他全福音题目是什么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念，请说：如今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神的国近了，所以怎么样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念了这节圣经以后啊，有没有问题。若是你说是啊，我有问题，感谢主赞美主，证明你对圣经有一点程度，才会有问题。大多数人念这节圣经是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耶稣说这句话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天国在哪里啊？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应该在耶稣说这个话以后30年、50年，甚至100年，或者是150年，这样子降临了还能说得过去。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天国在哪里啊？ 这样子说起来，耶稣是不是糊涂呢？像这个时代主义界说，哦，当时耶稣以为啊，以为什么？以为犹太人能接受他，以为犹太人能让他们让他接连弥赛亚的国度。那你知道犹太人不记得他，所以呢，他把那个有形的国度啊变为无形的国度了。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是在程序上是大错的错。这样子说起来，我们主耶稣基督根本是无所不知的。他因为人的缘故，而把他的计划可以改变的，那他哪里是神？耶稣说，但无论如何，这里是一个问题。耶稣说，天国近了，到现在我们还看不见天国降临。哎，有人说，哎，天国嘛就是教会喽。弟兄姊妹们啊，若是今天的教会就是天国，我不要这个天国。到处充满了乌烟瘴气，这样子天国想什么天国？同世界有什么不同？那有人说，你不好这么说哦，圣经的确是如此说。哦，圣经如此说，圣经那里呢？圣经有啊，你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耶稣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怎么样，就在你们心里，心里看小字怎么说，我说中间，圣经是这么说啊，耶稣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不错，圣经的确是这么说，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者中间，也可以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我们看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还有一节圣经有问题。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啊、哦，请原谅，是三十一节，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真心复明呢？他们是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水里有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那换句话说，耶稣在世界时候，神的国已经在哪里了，是不是啊？所以耶稣说，水里有娼妓啊，比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呢先进神的国。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得去，是给那人及谷子的百姓。这样子说起来，神的国不但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已有神的国，事实神的国已经在旧约里面，已经在旧约里面，因为犹太人不能及谷子，所以神要把是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得去，施给那能及谷子的百姓。不错，圣经的确是这么说，神的国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同时我们发现有相反的圣经，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有一个主导文，我们都懂得，是不是啊？主导文里面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父，这是向谁祷告？向天上的父祷告。祷告的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句这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句话都是告这两句话从当中一句话，愿你的国家降临，虽然字不同，意思却是一样的，意思却是一样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在世界上也许多人称为皇帝，称为主的，称为神的，我们把它废弃都取消， 只有父的名为真为圣，这个就是真为圣的意思。到什么时候才会这个样子呢？只有等到主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才会如此。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时候才能这个样子呢？今天地上充满了人的旨意，充满了肉体的思想，充满了撒旦的诡计。什么时候才能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的？只有等到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好像水充满洋河一样。什么时候才会这个样子呢？什么时候才会地球上有义居在其中呢？公义的义啊，有义居在其中，只有等到主耶稣基督国度降临的时候。所以这三句话虽然不同的出词，意思一样的。主祷文不是一种普通的祷文，主祷文是一个特别的祷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十三章是告诉我们天国的先发，在这天国先发当中有一个国度的祷告，有个国度的祷告。事实这个祷告是个赶鬼的祷告，你晓得吧？我们每一次大多数弟兄姊妹们不晓得你们在家里有没有用这个主祷文来结束，至少你们在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有这个主祷文。为什么你要念主祷文？主祷文是什么？一直来赶鬼，你晓得不晓得？你说这么干烦你啊，你说愿你的国家降临。现在的国家是谁的？我早几天早几次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全世界握在那欧洲手下。我们要这个国家降临，要现在的国度出去，主的国度进来。这个等于好像一个明朝的人，明朝的人没了的时候，在那里说啊，清朝啊，你快点进来啊，快点进来啊。那这个话给明朝的政府听见啊，那个人就第二天头就要下地了，你懂啊？同样的，我们今天说愿你的国家降临，这句话魔鬼最讨厌的一句话。魔鬼今天用各种方法希望主的国度不降临，他特别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主的儿女们不为成为国度的人才。他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国度要降临的话，一定要有人才。这不是说主耶稣基督不能掌管一切，他能，但是既然国度的话要有国度的样子、国度的组织，他要人才。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心腹预备好了，新郎才能来。心腹还没有预备好，这个心腹是谁呢？就是哪些将来的行政中心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的人。启示录二十一章明明告诉我们心腹是什么。今天有许多人说心腹是教会，老老实说，这个若是说主耶稣基督心腹是今天的教会的话，那个心腹都不大心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这样子教会乌烟瘴气，怎么能做心腹呢？若这样子心腹心在哪里？心腹是教会里面的圣洁，心腹就是哪些能与基督同掌王权的人，心腹就是哪些要精信耶路撒冷在神行政中心当中有份的人，心腹就是哪些能成就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的愿望，成就主耶稣基督救赎最后的目的。那一批人是心腹，那一批人就是选上界，那一批人就是得圣洁。主祷文赶鬼的祷文，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请晨钟即逝。在这批祷文里面，有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没有看见他那个严重性，主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严重性。你在那里赶鬼，你在那里说鬼的国度出去，我要主的国度进来。所以为了国度祷告以后，主要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底下接下去这么说，我们人用电影是怎么样赐给我们。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奇怪，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好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东方人呢、啊、他就好像他也以民以食为天的样子啊。祷告以后就是讲到吃了，吃的问题了。我们人用电影是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好像有点奇怪。主耶稣基督就叫就故意就注意我们的吃，我们只要吃以为全怎么样呢？住怎么样呢？行怎么样呢？ 好像耶稣都不注意这些啊，只注意吃，难怪我吃得这么胖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就要懂得圣经的格式，圣经呢有它的格式，这个格式则说明以一概全，圣经这么要紧的一本圣经，不能样样都写进去，常是用一点代替全部，这点你们一定要懂得，不然的话你们会失去了许多的福分。在这里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并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只顾着我们的吃，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求主顾着我们的生活，顾着我们的吃，顾着我们的衣，顾着我们的行，顾着我们的住，这是以一概全。所以当你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这样求面包，那是求你一切日用所需要的。有人不懂啊，特别有些时代主义的人，他们说这样子祷告啊，事实上讲谎话。他说你在礼拜天这里祷告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事实你厨房里面那个 oven 里面啊，那个 steak 已经在那里烘了，你们烘礼拜做完以后就去吃，样样都预备好了，还在那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你在那里讲谎话，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但他们不知道这个祷告是对魔鬼，你相信不相信，就是你 steak 已经烘好了，就是 steak 摆在台子上，就是 steak 你拿起刀来割那个 steak， 你可以，然后杀在恭敬你的话叫你把那个 steak 捡起来放在嘴巴里面，你嘴巴不能咬。魔鬼能呢？魔鬼能，看见吗？圣经里面告诉我哪一家就是这个样子啊？谁知道哪一家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预备吃了，忽然之间魔鬼来攻击了，是谁？约伯家，你们不知道约伯家。所以不要以为哈，我现在 steak 什么都预备好了，我不要祷告，你不祷告的话恐怕你 steak 吃不成功啊。我们随时要祷告，我们衣食住行都要仰望主，因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住在这个敌对我们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主随时的看顾保守。得救有过去的得救，得救有现在的得救，过去的得救就是用信主耶稣基督，你只要肯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你自自然然你的心思也会改变，你能认识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现在的就怎么样呢？那这就是为说明过我们要祷告。现在得救的条件，我们要现在要想得救的话，要注意要用祷告向神支取。神不是不看顾我们，但神叫我们向他支取。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二，主要知道不但我们的身体上需要主来看顾保守，我们头脑各位需要主看顾保守。所以第二点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呢？因为在头脑里面有一件事情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的，就是我们恨人，恨人的心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我小孩子常听说什么，常听说有吊死鬼啊，吊死鬼，吊死鬼懂吗？平常是女人的，平常是女，为什么吊死鬼会叫他吊死鱼完了？你吊死，你吊把自己吊死就算了，何必呢？大多数这女人都是恨人的，叫恨人啊，这个人对我也不好，那个人对我也不好，我做人有什么趣味道？死吧啊！那么吊死鬼来了，好啊，死啊，这是小孩子听见的。虽然是迷信的话，还是有点道理在哪里啊？那恨人这件事情呢，是代替我们头脑里面的需要，特别在现在没事的时候，撒旦想用各种方法会攻击人的头脑。你们都知道，现在教会里面、现在神学里面注意到这个辅导的重要性。我从前小孩子什么辅导根本没听见，现在要辅导，辅导越多吗？教会里面头脑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多，魔鬼加紧之功，他知道只要他能有法子扎到人的头脑，人就没有办法了。主要我们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句话就是，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头脑，叫我头脑常圣洁，不让撒旦有地步。所以昨天晚上我请弟兄姊妹们饶恕别人啊，有这个道理在哪里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真正的饶恕。昨天晚上有人没有举手，我希望你也能真正饶恕啊！你若是说一直到现在还是恨某某人呢，你是大傻瓜！我告诉你，恨人那为你恨就人呢，不一定会受害，是谁呢？你以为受害？这老三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家有一个有一个相当有成功的一个商人去世了。上次礼拜的时候啊，那个牧师问他家里的医师，他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病呢？他说什么病啊？就恨啊。他说 他把自己恨死，真的。恨这个东西，中文很聪明的，中文反中文的人，这个恨字下面加个多字在哪里？因为中文欢喜双个字两个字的了啊，这个恨他是恨多啊，他这个是很聪明啊，真的恨人那是有多的了。这个动物呢，夺你的身体，也会夺你的头脑，也夺你的灵命。所以我常说，要有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以后，你还在那恨呢，你是世界上大傻瓜。第三，不教我们怎么样遇见试探。原来这个遇见两字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原来是说不让我进入试探。老子说基督徒不怕试探，没有试探的话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要求助保守我，试探了我不怕，但是保守我不让我进入试探，这是灵命一方面的。所以主祷文里面我们为国度祷告以后啊，主看见这个祷告的严重性，他临时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为自己保卫自己祷告，你要为自己生活就需要祷告，你要为你是头脑的安全祷告，要为你灵命的稳妥祷告。到了末了，主告诉我们，为说明过他要我们这么祷告，没来一句话怎么了？救我们什么？脱离凶恶，在这里的形容字可以当为这个凶恶解的意思。所以你有些圣经翻译为救我脱离那恶解，没来一句告诉我们了。为说明过我要你祷告说，我们如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灭我们的灾，如同我们灭了人的灾，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我的目的是要救你。你要祷告，求你主救你特立那恶界。这样子的祷告好像是我说很重的祷告，很难的祷告，要国度降临。现在这个世界在撒旦手下，怎么能从撒旦手下出来成为主的国度呢？那么昨天晚上我相信各位已经晓得了，不要怕，因为撒旦已经我们的主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了。现在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老实说，现在魔鬼方面老实说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因为主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请各位记清楚，主耶稣就是没有死以前和死以后，魔鬼的座位啊是有不同，魔鬼座位是有不同啊。所以现在的时候不要怕他，撒旦这一关系我们怕他，那么他可以吓我们。若是我们懂得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的得胜，他就没有法子可以摸住我们。说起来好像这是很难的，主知道啊。所以他底下一句话告诉我们，他是因为什么？国度、权柄、荣耀怎么样？你就注意这个权吗？权是你的吗？不是，有一些是你的，有一些是魔鬼的，全是你的，这些都是你的。有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还有什么怕？这个权字上啊有一件事实，你们都知道，尼托森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就肺病，他这个肺病的肠子麻烦他，有一次发热发得很高，我忘记了100多少度了，从104不晓得105，很高。这个热度就没有法子下来，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热度没有法子下来。那么还有一天，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进去同他一同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到，祷告以后呢，他同你弟兄啊一同念那个主祷文，念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到，一直等到念到什么没了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什么全是你的，神借着那个权这个字啊，开了弟兄的眼睛，开了你弟兄的眼睛，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 为什么我向他有难成的事情？那就是他这么一相信，这么一支取那个权势啊，他就力度就离下来啊。这个我想既然讲到主祷文了，我要稍微说一说，叫弟兄姊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更能对证明一幕啊。这个我想既然讲到主祷文了，我要稍微说一说，叫弟兄姊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更能对证明一幕恩典，不然我们把那个主祷文当阿弥陀佛念啊。你明明告诉我们要为国度祷告，那么国度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这里哪里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可是主教我们祷告吗？愿你的国家降临，因为他的国家还没有降临，所以他叫我们祷告了，是不是啊？若是已经降临叫我们祷告，那主耶稣基督这个没了，有了一个大错误了。不但如此啊，不但如此，圣经里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主的国度还才能降临？启示录一章，看看启示录一章十五节，11章15节，我们找到了，一起念。启示录11章15节，请。第七位天使吹号，从天上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怎么样？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们，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主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呢？只要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才降临。所以主的国度没有降临呢，难怪主要我们为他祷告，为这个国度祷告啊。那这样子一来，我们就发现了圣经被圣经自相矛盾，自相冲突。一方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已经在这里了，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为这个国度降临祷告。那么圣经更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真正主的国度会降临呢？是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么天上有一个宣告说，地上的国家已经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看见吗？圣经常是有这种彼此冲突的记载，自相矛盾的记载。那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呢？有些还自以为聪明的人说，圣经就是常这样子，圣经常是自己说不清楚的。不要太本事啊，我们扯度就是说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在哪里。当然了，圣经自相矛盾这句话就我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思想总超过我们思想嘛。当我们发现矛盾的时候，请记得多少的矛盾地方就是真理所在，因为我们的小头脑有时看不清楚啊，所以就把它开为矛盾了，这矛盾了，自相冲突，在神那里不会如此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这样子情形之下，请记得啊，我们总说一定有个道理，一定有道理，我要靠着我恩典把那个道理找出来。你若有这样子态度，这样子诚心的话，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个问题祷告，等到有一天神会让你看见原来是有个道理在那里的。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不是啊？国度已经在这里了，同时告诉我们说国度还没有来。这个叫什么呢？原来一切的国度的成立都有两个时期，一个就叫做准备时期，一个叫做实现时期。你若是念历史的话，你能发现一个新的朝代进来以前先有准备时期，以后才有实现时期。就是圣经里面大卫的王国也是如此，大卫的王国神让他准备了很久啊，你看见吗？神感觉到大卫需要这么长期的操练他，那么让他做王的时候才能做一个有资格的王。神让扫罗磨练他，给他准备，准备成就了以后，那么他这个国度就成立了。神的国度也是如此，神的国度也是如此。神的国度有两个时期，准备时期，实现时期。那么你又何解说这样子起来现在教会是神的国度啊？是准备时期的国度。什么事情准备的时候总是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啊？譬如说这个房子现在是很好看了，当这个房子没有造好以前，你跑到这里来看，东一堆水泥，西一堆砖头、铁条、木头等等，不像样子。所以这点也安慰我们啊，这准备时期的教会，你想完全的话是没有办法的。准备时期到底准备时期，所以现在教会司马是准备时期，
在准备时期当中，你能发现有许多材料放在这个房子里面，也有许多材料丢了，啊，被盗的多，选上的少，就这个意思。准备时期，现在准备时期的时候，那准备什么呢？一个国度的成立有三个要素，什么三个要素啊？人民、主权、土地，是不是啊？从前印度不是一个国家，不是没有人民，不是没有土地，那没有主权。现在印度是个国家，他们有人民、有土地，也有主权。什么叫殖民地？殖民地不是说没有人民，殖民地不是说没有地图，那就是没有主权。一个国家成立要这样子：人民、土地、主权。一个国家准备的时候，就准备这三节：土地、人民、主权。那我们现在看看，在主的国度里面，什么需要准备的？什么已经有了不需要准备的？讲到主权吗？要不要准备？谁能回答这个话？主权要不要准备？谁能想得出来？耶稣升天以前说过什么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付我了，主权不需要准备，主权不需要准备。地要不要准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属你，地也属你。天属耶和华，地他给了世界上人，所以这个地是说他。现在暂时魔鬼借灵借灵，可是这个地是他的，他不需要准备。好像这个房子本来是你的，现在你房子租给别人了，你还是个房东，这个房子还是你的，你要收回还是可以收回。地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准备什么？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世界上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什么？就在准备人。耶稣大使命里面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要使万民做我的学生，看见吗？我常说教会是什么，有许多人不懂教会是什么，因为教会是庙堂。今天有许多教会是庙堂啊，外教人他们庙堂初一十五去点点香拜拜菩萨，那么教会的庙堂呢，日子多一点，每七日的第一日来拜拜神，把教会当庙堂一样的。教会哪里是个庙堂啊？教会是个学校。所以耶稣说去，那这个大使命里面啊，可惜这个轻重道之了。今天在主耶稣就是大使命里面，大家都属于这个区，当然区是要紧，可是大使命的重点不是区啊，大使命重点是在第二个动词，使万民做门徒。在耶稣的大使命里面一共有四个动词，区是做门徒，是施洗，还有教训。这四个动词当中只有一个动词啊是 imperative 的，只有一个动词是命令式的动词，余都是 participle， 余都是分词。那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字，施做门徒。中文就这个字就很难翻了，英文就容易了。Disciple nations， 什么叫 disciple nations？ 要叫万民族学生，叫万民族学生。为什么要做学生？因为教会是个训练的机关，准备的机关，准备什么？准备人才。今天我们把教会受了异教的影响，把教会就当为庙堂，根本忘记了教会这个学校，这个训练中心。若是有那个教会懂得这一点，办理教会，把教会当学校办，训练中心办，那个教会有福了。我老是说教会要想前进，教会要想发达的话，除非你懂得这一点，不然的话教会永远成为一个庙堂。谢谢主的恩典，十几年以前我们教会看见这一点，看见什么是教会，所以我们一直把教会当学校里办，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若是我们肯把外面是外面做主的学生，那么耶稣允许我们说，他说看啊， 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看哪，我自己要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没了。这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所要的人才，教会是个训练人才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准备过渡时期的时候，我们也懂得主为什么救我，主为什么救你，并不是因为你好看，也并不是因为你有钱，因为他恩典慈爱的缘故，他看中了你，感谢主，看中了我啊！这个我就有时候不懂，为什么他会看中我，世界上比我好看的人多得多，世界上比我有学问的人更得多，就讲到胖的话，世界上比我更胖的人也有，哼，为什么他看中了我啊？我就想不通啊，这至于说主啊，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只说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你爱我，没有别的道理，就是爱我，爱是没有价，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度的了，你就是爱我。他选择了我，他把他救恩领到我，他在我身上有盼望，盼望什么？希望我们能好好的去操练，能成为他国度的人才，不但是被召，也能选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救我们。哦，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他救我们有道理的，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临到我是有何等的指望，他的恩召临到你临到我是有何等的指望啊！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会让他失望。今天许多人叫他失望，犹太人叫他失望。你记得主耶稣就站在橄榄山上看见耶路撒冷哭，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叫他失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不少人叫耶稣失望，虽然他们听不见耶稣哭，可能耶稣为他们流泪。耶稣花了这么多心血在他身上，到底他还是走背逆的道路，不肯跟从他，不肯听从他。好，那么现在我清楚了啊，国度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准备时期，一个是实现时期。那么怎样进那个准备国度呢？这个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耶稣这么说：天国近了，那你们要怎么样？当悔改。悔改是经准备时期国度的一个条件。所以要进那个准备时期国度吗？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悔改什么意思啊？我早几天已经讲过了，弟兄姊妹记得悔改什么意思？悔改什么意思啊？啊？怎么说？大声一点！什么叫悔改？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请记得啊！悔改原理的意思，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这就是悔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你们怎样才能进到我准备世界的国度里面呢？你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这个各清楚吗？耶稣没有说你受个水礼就是了，耶稣也没有说你到礼拜堂里坐就是了。耶稣说你要改变你心思意念，所以希望弟兄们记得悔改两个字啊，是改变心思意念。我就帮助你们记得，我去把那个字写出来啊，就是改型 change your form， 没大就 change， 脑意啊，就这个心窍这个字卷过来的。心窍那个字呢是阳心，这个字是阴心，所以换一个悔改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英文叫 change of your mind， 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所以要建准备世界国度，你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改变。那么怎样才能叫我的心思意念改变呢？那耶稣告诉我们，当悔改怎么样？下面一句是什么？怎样才能悔改啊？这么说，耶稣这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怎么样才能悔改？信福音。弟兄姊妹们呐，信福音为什么呢？就要改变你心思意念。你不信的话，没有法子可以改变。信福音。什么叫福音呢？什么叫福音？弟兄姊妹晓得吗？你说福音当然晓得，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要喊福音。 在经文一方面，什么叫做福音晓得吗？福音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头上几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信福音所以等于信耶稣，就要既有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今天做我们大祭司，他要应许我们罪来，我们相信他，我们既有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旧人与他一同钉，他流他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信福音就是信耶稣，耶稣就是福音，整个的福音在耶稣身上为我们成全，这很清楚吗？要想改变性质的话，没有第二个办法，购物自知不行，收工积德不行，念阿弥陀佛各位不行，想用行善的方法不行，外面的行善不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啊，人没有法子改变。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他有办法。我第一个晚昨天早晨，我想弟兄姊妹看过是不是啊？我们心窍的功能坏了，感谢主，他知道这一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心窍的功能赐给我们，叫我们能认识那位真世界。所以我们要相信他，只有他，我们才能得到心思意念的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了，你才能有资格做准备国度是准备自己国度的公民。这个也就是为说明过他同我们立约。我们今天早晨新菜的时候，我们拿那个杯子，这个杯子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拿起这个杯子是要纪念主与我们借着他的宝血所立的约。多少是我们喝那个杯子，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讲旧约的时候你当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新约是说我要啊，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罪，赦免他们一切的不义。那神要做事情，神要做事情，只要我们肯接受耶稣，神要成就他的计划，神要他成就他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才知道真正的领人贵族。好，所以今日准备时期国度里面很简单，只要你的心思也改变就是了。那么今天我想到这里，我不能不稍微说怎样才能进入这个实现国度时期，实现国度里面是不是啊？实现国度里面当然有不少条件，我老老实说，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今天早晨我想应该让弟兄姊妹们知道，要进入实现国度里面有个最大的原则在什么地方呢？请你们去看一节启示录，里面有一节圣经，启示录十七章，或者说得圣洁第一个条件，你要做得圣洁，要懂得圣经里面关于得圣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请。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怎么样？就是蒙召，不但是蒙召，也被血。为什么他们会被血？有忠心。那底下也加了一句话说，也必得胜。这句话讲得很好，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得胜节。得胜节第一步的操练是什么？第一步的操练，请记得啊，得胜节有几步的操练，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去想把操练都操练好，没有这个可能的。我们现在学第一步，要做得胜节，要想进入实现国度里面，第一步就是要忠心。忠心，我们不但被造，我们也愿意做雪上节。我们怎样操练自己，叫你自己能成为雪上节呢？要忠心，要忠心。看见这个忠心的字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找另外一篇圣经来帮助我们各位明白忠心的重要性。到底忠心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二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讲在我们是仓库的，你只有良善，有忠心， 你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看见吗？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是我们要做得胜解，或者是我们是啊，在圣经里面原常是有上好的意思。你们记得吗？耶稣在马大玛利亚家里讲道的时候，马大很忙，那玛利亚坐在那听到，马大发怨言了，耶稣帮玛利亚辩护，耶稣这么说，玛利亚选择了什么？上好的福分。上好这两个字同这个良善同一个字典，在圣经里有许多地方翻为良善的地方都是有上好的意思。所以有一次有人在见耶稣说良善的父子，耶稣说除了谁以为没有良善的啊？除了神以为，那什么意思？神是上好的，除了神以为没有上好的啊。良善就是上好的意思，良有良善有忠心。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所要求我们是什么？神要求我们做一个得胜者，神要求我们与他同掌王权。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上好，上好你们懂啊，是不是啊？感谢主，赞美主嘛。主没有说你要与我同掌王权吗？你要像彼得、像保罗、像抬以理，那我们都完了。我们这么能做彼得，我们这么能像保罗一样这么全道呢？我们这么有能像抬以理一样这么勇敢呢？神没有要求我们像这些人，神只要求一样，什么？良善，上好。英文是说 do your best， 感谢主，赞美主。与基督同掌王权并不是条件很苛刻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我们最好的，是不是啊？感谢主，赞美主。那这是他第一个条件，不但这个字上告诉我们，这良善这个字原来是上好的意思，事实也告诉我们，你看见吗？赫雷那个人占了两千，主人对他这么说，主人是不是好好好，你可以了，你也可以，你也差不多了，算了算了吧。还主人不是这么说，主人一样的轻在他，好像轻在那个武器一样的，好，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都市场中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力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常想，如果我是主人的话，对这两千我不会这么说了啊、哦、你也可以了，马马虎虎了啊，算了算了啊。可主人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主人所要的不是一定要五千两千，主人所要的是你有没有 do your best。 两千的人他最好，他的上好只有两千，主人满足了。那个五千的人他只占了四千五啊，我相信这个主人不会是好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是那个两千人占了两千，主人知道你已经尽你所能的好良善有忠心的仆人。那这是主的看法。弟兄姊妹们，主向我们要求就 do your best。良善和忠心呢，事实是一件事情。圣经常是用这种的处置的方法来强调这一点，因为说明各位，你若什么事情都上好的话，你一定会忠心呢、啊，是不是啊？一个忠心的人，什么叫忠心的人？就是把他所要说，把他的本分、把他的责任做得最好，尽他所能做，这就是忠心。所以这句话中文有句话很好，叫做“尽己之为忠”啊，还是。圣经到底是写的中方的，尽己之为忠，懂吗？尽你所能的，尽己之为忠。所以中文这句话帮助我们解释良善忠心什么意思，一个意思。你要忠心，你要尽你所能的，尽你所能自自然为忠心。你要是要忠心的话，当然要尽你所能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知道王明道先生是不是啊？他在年纪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好像是好笑啊，可是这个就是为说明王明道之所以为成为王明道。他年轻的时候信了主，家庭里面没有信主，所以他常在家庭里面帮忙扫地啦、抹桌子啦。他每一次抹椅子的时候，不但是把那个椅背抹干净，他把椅子的座反过来，椅子脚底啊都要抹干净，你懂这个意思吧？这个椅子在地上了，是不是啊？我们专门会说把那个椅子就反过来，这个脚底都会蛮干净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就感觉到，我既然抹椅子，那么不但要看得见地方抹干净，看不见地方也要抹干净。那这个叫做忠啊，这个叫做尽己啊。所以王明道先生之所以为王明道，不是偶然的啊，他懂得这一点，他懂得神所要求的，实际上你要尽你所能把它做得最好，这是一种操练。这种操练，弟兄姊妹们，这个操练我们也要操练自己，不然的话将来在神国度里面神不要我们，我们没有资格与他同掌王权， 他所要求的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做的最好。这个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此，我们在伦常生活上都应该如此。这是第一个操练，我们要操练。若是我们要想与基督同掌王权，若是我们想选上的话，我们一定要在这方操练。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是我所要做，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得最好。这种操练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操练不成功的话，主不会要我们。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位，他尽他所能的。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什么成了？是不是他的工作成了呢？工作没有成啊。地上还他在世界上不过500轮信耶稣，世界上7000万轮还是向地狱里奔跑。可是他自己，神在他身上操练成就了，神所托付他的就说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做得上好了。所以他说成了，成了。弟兄姊妹们，在神国度里面，神所要紧的不是团体，不是组织，不是房子，主要就是人。今天神教我们做工作，你以为神真是在意工作吗？工作是一种工具啊，没有工作的话，我们没有机会操练自己。神主要的是工人，不是工作。工作在国度里面没有什么用处，只有工人。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晓得韩文院长不久以前离开世界，当然我们心中非常可惜，心中非常难受。特别是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是一个大神社，或者你们不懂为什么叫个大神社，因为他应许要到中华福音神学院里面帮忙，因为他感觉到在阳明医学院里面，那政府办的东西，这种啊政客同这种政客在一起啊，他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同他说，我说弟兄啊，你我看你样子还是只有侍奉主你才会得平安。他说是啊。我说好吧，你到华人来吧。我也老实告诉你，谢谢祖母是祖母不能，你其实祖母是祖不来的啦。你做阳明院长做过以后去做一个教会牧师，你祖不来的，你到神学院里面来。所以他们两夫妻已经答应了，好像下他们预备到美国来进修一年以后啊，到神学院里面帮忙。因为他，我是在想主能怜悯我，叫我能有法子离开那个神学院，因为我的年纪到底大了啊。看你们常说我年轻，我自己知道的。这个学校的责任实在太重，因为现在我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3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希望你有另外有人进来的话，我可以下来。那么现在主把他接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是同主说，主啊，我只好拼老命了，只好拼老命，你把他接去了嘛。这么年轻的人，你把他接去，那么同时你为什么把他接去呢？弟兄姊妹，你晓得吧？主属要紧是人呐、啊，主属要紧是不但国度里面的人，主属要紧的是在这个地上能做好见证的人。主看重见证过于工作。世界若是韩文院长在世界上多活几年的话，我相信有许多人能蒙借着他蒙恩。可是你说不定将来没有好见证。特别在中国教会当中啊，有不少传道人不能受晚节。有人常感觉到送上去不是可惜了，他若是多活几年岂不是更好。我常说感谢主让送上去不是早屈膝，他留下好见证。若是让他再活下去就不一定啊，人就靠不住啊。在中国教会里有几个大名鼎鼎的人晚节都不守，所以都没有好见证留下来。他年轻时屈膝了，留下好见证。韩文院长也是这么一个，呵呵。所以我常提醒我自己，哈，你年纪这么大了，主啊，你怜悯我，你要保守我，让我不会失去晚节啊。所以我想靠主恩典，主一定会保守我。真可怕，持守真不容易啊，持守真不容易，弟兄姊妹们。所以若是到今天你还能持守的话，感谢主，靠主恩典持守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不要晚节失去了，那太可怜了。现在教会里有一种糊涂的人，他们不懂这一点。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做了不少事情荣耀主，到了年纪大了他怎么想呢？啊，我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现在年老的时候随便一点不要紧。他忘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原则是这样子，或者天国的法则，一个罪人若是肯认罪的话，肯行离弃他的罪去行义，他以前一切的罪都能一笔勾销。同样的一个义人，他若到了一个时候不行义了， 他不行义，去行不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前一切的义啊，都会完全忘记。许多全道人不晓得这一点啊，他以为我成绩不错了，总会给我分数的啊。他不晓得，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不义啊，以前的义完全忘记。有时候我们想，哎，这样子主太不公平了，弟兄姊妹们，因为主真不公平吗？我请问你啊，你在大学里面第一年到第三年都很好，第四年留级了。大学委会说啊，你第一年第三年都很好，就跟你比吧。没有这么一个大学，除非野鸡大学。神的教会却不是野鸡教会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看见啊，有多少人有错误的思想，上了魔鬼当。你不错啊，你做了不少了，现在可以马马虎虎的贪一点钱，贪一点名，贪一点利，进去贪色上当了。说求主恩典，我们现在扶着里头不能再向后看，只有向前进，只有向前拼死念才有办法。我们要忠心，弟兄姊妹们，忠心，忠心到底。圣经有一句话，忠心到什么程度啊？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忠心之死，忠心之死。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大陆许多弟兄姊妹们为主名宣道？哎呦，对不起，我想宣道啊，我们常常感觉主啊，你为什么不看顾他们？不是主不看顾他们呢、啊，主恩待他们，他们真是怎么样忠心之死。你看好了，主来就是看见那些大学大楼里面宣道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面前，主的，我听见主对他们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哦，求主恩待我们，过度自由准备自己，过度自由实现自己。我们要进入准备自己，我们更要求主保守我们进入实现自己啊！要进入实现自己，第一步就是超越自己。什么事情是我要做的，是我的责任，我咬紧牙关把它做好。吃饭可以不吃，睡觉可以小一点，事情一定要做好。这个操练我们一定要有，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与主同掌王权。我们祷告好吗？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良善有忠心，叫我们在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做母亲要做最好的母亲，做丈夫要做最好的丈夫，做儿女要做最好的儿女，尽你所能的。神要我们这样子操练自己。请弟兄姊妹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我们深深相信你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老是靠我们自己就靠不住，但谢谢你，今天你要我们仰望你，仰望那位我们心性常是沉重的耶稣。谢谢你已经拯救了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给我们有颗爱你的心，我们愿意靠你的恩典，什么事情都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在这方面好好操练自己，以致有一天我们能听见你说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哦，亲爱的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哎呀，这不起吃饭有问题吧？快点，让我你要我在这里弟兄要我祝福。
刚刚李院长提到韩伟弟兄，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韩大哥是在十几年前他放弃那个在美国很就是教授的职位，回到中央理工学院担任校长，带领一批很爱主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侍奉，完全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他在八年前接受阳明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他对那个医疗的工作，对平民传福音非常有负担在去年的时候发现有脑癌，在今年就是一两个月以前被主接去。韩大哥在很多人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主的爱在他的心里边。我相信很多人当中都晓得他，我为了就是有也许有的人没有听清楚，我把它写出来。让我们要不要唱一首就是牧师教我们唱的歌，就是被招的多 选上的少。 背着天上的沙，我又背着儿又悬上马，背着的多悬上的沙，你又背着儿又悬上马，你要吃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冠冕，你要吃手你又吃身，免得人夺去你冠冕。
愿主真是宝，在他面前能够 do our best， 重心能够进入到实现的国度里边去。我这里很快的还是要报告几件事情，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请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见证来听。头一件事情，当你离开会场的时候，务必跟注册组联络，我们好计算人数。啊，牧师的信息有很多人希望购买，所以我们有录音，全套是10块钱，专题也有录音是2块钱。今天中午中饭之后1点到2点，在贩卖图书那边有一个单子，你可以登记。然后牧师也写了2本书，我昨天已经报告过了，每一本只收成本费1块钱，也请你把你的名字留下来。在1点半的时候1点15分的时候，就是吃过午饭，我们要有个团体的照相，所以请你务必留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纪念。然后你可能发现在会场当中有很多人穿了一个 T 恤，上面有我们大会的主题。